欢迎收听鬼币播客的 Hack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快速预览几则值得关注的科技头条。
AWS 出现了一笔高达17亿美元的估算计费数据错误。FAA 再次允许波音自行签署737 MAX 和787的试航证书。
天文学教首次在宜居带内的类地行星上发现大气层。开源 AI 的现状报告也引发了不少讨论。话不多说，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先来看一条 AWS 用户的消息。近期有多位用户报告，在账户里看到了离谱的预估账单数字。
是的，而且不是一般的离谱。一位叫 NPERP 的用户在 Hacker News 上发帖说，自己正常的月费不到5美元，但系统显示的当月预估账单是17亿美元。
17亿，这个数字确实吓人。他已经向 AWS 提交了紧急支持工单。
另外一位用户 MSDOPM 的经历也类似，他收到了 AWS Budgets 的告警，说他超过了设定的5美元预算阈值，预测金额显示为30亿0557万5870美元47美分。
这位用户说自己近一年都没有积极使用 AWS 服务，他咨询了 AWS 的支持 AI 聊天机器人，机器人的判断是自7月1日以来完全一致的每日费用，强烈表明这是一个计费或计量错误，机器人还为此创建了支持工单。
目前这些天文数字都被确认为错误的预估数据，并不反映用户的真实应缴费用，所以看到这些数字的用户可以先松口气了。
接下来这条关于波音，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恢复了波音对737 MAX 和787机型自行签发试航证的授权。
这对波音来说是个重要节点。新的流程是这样。波音工程师完成检查后，把文件提交给 FAA 现场办公室，由 FAA 签字批准，而不是之前那种 FAA 人员全程在场监督的模式。
这里补充一下背景。2024年阿拉斯加航空737 MAX 9发生空中舱门脱落事故之后， FAA 收紧了波音的自行认证权限。
这次恢复是波音生产系统整顿计划的一部分，核心目的是加快飞机交付速度，缓解积压订单的压力。
不过 FAA 也表态了，严格的监督标准仍然会保持，而且保留随时撤回授权的权利。下面是一条天文学领域的突破性发现。BBC 科学记者 Paul Gosch 报道，天文学家首次在一颗处于宜居带的类地系外行星上探测到了大气层。
这颗行星编号是 LHS-1140b。艺术想象图由 Melissa Weiss 与哈佛及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提供。画面上是一颗巨大的红褐色岩石行星，边缘带着微弱的蓝白色大气辉光。背景是一颗小型红矮星。
这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这颗行星可能具备维持液态水甚至生命的关键条件。
对，这为后续寻找地外生命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测目标。
最后来看 Mozilla 发布的一份报告，开源人工智能现状版本 V1.0 2026年7月， CTO Raffi Krikorina 在信里列举了不少具体案例。
举几个例子，在新西兰北部，一家毛利广播机构为毛利语训练语音模型用的许可证确保数据归属于其族群。
土华永道那边基于开放模型针对金融语言做了微调，现在在自有硬件上为数百家客户运行，不用按 token 计费。
还有洛桑的研究人员跟红十字会合作，按照人道主义准则构建开放医疗模型，正在瑞士和坦桑尼亚筹备临床实验。
病养长级还延伸到了田间，东非的农民用手机上可以离线运行的模型来诊断木薯病害，云服务覆盖不到的地方也能用。
瑞士一个公共联盟则利用公共超级计算机训练了国家模型，并且已经发布。这些案例的共同点都是开源模型在真实场景中的落地。
Recu Center 的联合创始人 Nicholas GBS 在 Hacker News 上发帖，纪念这个编程社区运营15周年。
他回忆说，2010年夏天他和联合创始人参加 Y Combinator 的时候，最初想做的是一个求职领域的 OKCupid，
但那个想法很快就失败了。接下来一年里，他们又转型了好几次，依然没有成功。
最后他们决定做一个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一个自导式的编程进修营，参与者可以构建有趣的项目，贡献开源， 还能互相提升。
他们先办了两期小规模实验，然后在 Hacker News 上发布，反响非常强烈。
Natus JBS 说， HN 帮他们接触到了远超个人网络范围的全球程序员，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朋友。
他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此后好几年 HN 一直是他们第二大的申请者来源，仅次于口碑推荐。
而且第一次发布的时候， Paul Graham 在 HN 上的评论，现在回头看，当时就已经预示了后续的走向。
接下来看一个模型发布的消息，月之暗面发布了 Kimi T3， 官方称它是迄今最强模型，参数规模达到了28000亿。
28000亿参数，这个数字确实很大。他们还承诺在2026年7月27日之前开源权重，把它标榜为首个开放 3T 级模型。
做个对比，DeepSeek 的 V4 Pro 是16000亿参数， K3 在参数规模上超过了它。
根据自曝的基准测试结果， K3 在多数项目上优于 Claude Opus 4.8 Nex 和 GPT-5.5 High。
不过它不及 Claude Fab 5和 GPT-5.6 So， 所以定位很清楚，强但不是最强。
对，而且开放 3T 级这个标签也值得关注，如果按承诺时间开源，这会是目前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之一。
再来看一条来自医疗领域的声音， Local News Matters 7月15号报道，凯撒医疗集团的护士公开表示，人工智能和职场监控正在恶化他们的工作状态和患者照护质量。
这篇报道在 Hacker News 上由 Jen Dabke 发布布，获得了351个关注点，讨论热度不低。
在决护士反映，相关技术的部署并没有提升效率，反而增加了工作负担。
关键是护士们说，这些系统对临床判断和护理体验产生了负面干扰，这已经不只是不好用的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了他们做专业判断的空间。
也就是说，技术部署的初衷和实际落地效果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落差。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50周年的时刻， Zilog Z80 处理器在1976年7月正式发布，到现在刚好满半个世纪。
这颗芯片在8位微型计算机领域极其成功，广泛用在了早期个人电脑、家用和 hobby 计算机，还有嵌入式工业场景里。
它跟8080和8085保持二进制兼容，这三颗芯片共同奠定了8位微机的硬件事实标准。
软生生态也由此而来， CP-M 操作系统和 Microsoft Basic 都建立在这个硬件标准之上。
Z80 本身也衍生出了大量克隆和派生型号，影响力持续了很多年，50年后回头看，它确实是那个时代的关键基石之一。
先来看一条市场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报道，做空 SpaceX 的投资者已经录得大约$87亿的账面利润，因为该公司股价已经跌到了它的首次公开募股价格。
$87亿，这个数字相当惊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股价回到 IPO 价格意味着早期那些在高位进场后来又做空的投资者这一轮确实赚到了。
对，而且这里面有个关键背景， SpaceX 并不是上市公司，它的股票主要在私募二级市场交易，所以当股价回到 IPO 价位，做空者的收益就直接体现在账面上。
不过路透社的报道里并没有说这些做空者现在有没有平仓，利润目前还是浮盈，股价如果再变动，这个数字也会跟着变。
是的，而且报道也没有展开讲股价下跌的原因，是发射节奏、竞争格局，还是二级市场流动性本身的问题，目前都没有明确说法。
所以87亿是个明确的数据点，但它背后的故事还有不少空白，我们接下来看后续会不会有更多信息披露。
接下来是一条关于苹果和 OpenAI 的消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苹果向数十名 OpenAI 员工发出了法律函件。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报道的原文遇到了付费验证页面的拦截，所以信函的具体内容和苹果援引的法律依据，目前我们都没办法从已有信息里确认。
对，我们只知道标题里提到了苹果向数十名 OpenAI 员工发出法律函件这件事本身。至于这些函件涉及什么，是竞业限制、知识产权，还是人才挖角，都没有更多细节。
而且数十名这个范围也比较模糊，不知道是近期离职的员工，还是涵盖了更早离开 OpenAI 的人。
是的，目前来看，这更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但事件的全貌还不清楚。如果后续《金融时报》有更多披露，我们再来跟进。 来看一条技术实践方面的分享。Junior Evans 在他7月17号的博客文章里记录了他把 SQLite 用作 Django 站点生产数据库时学到的一些经验。
他说自己之前读过不少文章，都说 SQLite 完全能胜任小型站点的生产环境。但他发现 SQLite 说到底还是一个数据库，而他对数据库运维其实并不太熟悉。
这已经是他第4个用 SQLite 网站了。不过这次难度更大，原因是他借助 Django ORM 用数据库承担了比以前更多的查询工作。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以前可能只是简单的读写，现在查询复杂度上来了， SQLite 在生产环境里的表现和限制就开始暴露出来。
他用自己的经历说明了一个点，不是说 SQLite 不行，而是当你通过 ORM 把更多逻辑推给数据库以后，对数据库本身的理解就得跟上。他的博客里记录了具体踩了哪些坑，
而且连续4个站点都用 SQLite， 说明他对这项技术是有持续投入的，这次的反思也更有参考价值。
最后来看一条安全方面的消息。安全公司 ZK-SEC 在最新的季度报告里披露，他们的 AI 审计工具 ZK 在 OpenVM 的零知识虚拟机里发现了一个高危漏洞。
这个漏洞编号是 CV-2026-46669， 属于可靠性漏洞，可以让恶意证明者伪造任意的配对等式。它存在于访客库 OpenVM Parent 里，不是 ZKVM 证明系统本身的问题。
也就是说，只有使用了 OpenVM Pairing 这个库的代码才会受影响。ZK-SEC 的披露里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把漏洞范围和 ZKVM 核心系统做了区分。
修复已经在 OpenVM 1.6.0 版本里完成了，而且根据披露，所有已知的合作方都已经升级到这个版本。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角度是，这个漏洞是由 AI 审计工具 ZKAO 发现的。ZK-SEC 把它作为一个案例，展示 AI 在零知识证明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密码学领域里，确实能挖出人工审计不容易发现的问题。
对，零知识虚拟机的代码审计门槛很高， AI 辅助审计能在这里发挥作用，对行业来说是个挺重要的信号。当然，最终确认和修复还是要靠人。
Capital One 在2026年7月16日宣布开源了一款叫 Vault Hunter 的智能体式 AI 代码安全工具。
这个名字挺直白的， Vault Hunter 漏洞猎手。它的背景是，现在先进 AI 模型把漏洞发现和利用的门槛压得很低，攻击越来越自动化和规模化。
没错，所以 Capital One 做 Vault Hunter 的思路就是让防御端也用上智能体式 AI， 以 AI 对 AI。
这里的关键词是智能体式 Agentic， 意味着它不是被动扫描，而是像智能体一样主动推理代码逻辑，去寻找潜在的安全缺陷。
目前公开的信息主要来自 Hacker News 上的报道，细节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方向很明确，把代码审计这件事交给 AI 智能体来持续运行。
而且选择开源这个动作本身也值得注意， Capital One 在安全工具上的策略显然倾向于社区共建，而不是封闭的商业方案。
结合之前 Capital One 在开源和数据安全领域的投入来看， Vault Hunter 是这条路线上的又一个节点。
接下来这个研究跟听这件事有关，一篇发表在 PLOS Biology 上的论文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EEG实验。
研究的问题是，当你同时听两个人说话，注意力在两人之间来回切换时，你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结果挺出人意料的，未被关注的那个语音流并没有从大脑皮层中消失。
对，以往可能直觉上认为你会把没听的那条语音过滤掉，但EEG数据显示，两条语音流是同时被编码在大脑皮层里的。
论文标题叫 Competing speech streams are simultaneously represented in the human cortex during attention switching， 注意力切换期间相互竞争的语音流同时表征在人类皮层中。
作者包括 Sarah Kata 和 Inima Elikolis 等人，来自都柏林圣三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院以及 AAPEP 中心。
这个发现对语音技术，比如语音助手、会议转录，甚至助听设备的设计都可能产生影响，因为系统在嘈杂环境中往往需要判断人到底在听谁说话。
研究揭示的是，即便注意力切换了，大脑对背景音的处理深度远超想象，这对未来人机交互的注意力模型是个很关键的提示。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来快速回顾一下。
今天重点聊了 AWS 云服务计费系统的一个 bug， 导致客户看到不准确的预估账单，金额高达17亿美元。亚马逊已经确认了这个错误。
腾空方面，FAA 再次允许波音自行签批737 MAX 和787的试航证书，之前这项权限在2019年两起空难后被收回。
天文学领域有个大新闻，科学家首次在一颗位于宜居带的类地行星上探测到了大气层，这颗行星距离我们大约40光年。
我们还聊了开源 AI 的现状， Kimi K3 的新 Benchmark 表现， ZDog G80 芯片50周年，以及 Kaiser 护士对 AI 和工作场所监控的担忧，
还有 SpaceX 股价回落，苹果对 OpenAI 员工发出法律函件，斯科赖是见精阴验，以及大脑可以同时编码两路语音流的有趣研究。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